is coming Friday, but I want to look at sidebar and then we can see the edition.
在圣经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人生命为了主的事工火热、积极、殷切，甚至牺牲。他们的信仰不只是思维上的认可，也是心的流露。根据圣经所揭示的真理，根据圣经所揭示的真理，他们对神的认识，感动他们的心，活出一个非凡的生活。我用非凡这个词，不是指大部分人所谓一些惊人震撼的事件，而是指一个生命清楚有力地表现出圣经启示基督徒该有的生活。这是一个被改造的生命，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特质。这个生命因神的真理得自由，因神的圣灵得力量。这样的生命不只是在口头上，也在行为上表明出来。他们的信仰伴随着身体力行，这样的信仰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不只是宗教教义信条，本身这样的信仰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今天我所要讲就是围绕这个主题。今天是我们第四次来学习这一段圣经，这一段经节。这样的生命产生一个真实纯正的信仰，如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的教导。把圣经翻到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让我们一起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样的虔诚关心爱护服侍侍奉劳力为那些需要的人。这样的定义与许多人对这个宗教的认识大相庭径。他们认为这个宗教代表着兴旺、能力、神迹、奇事、预言、成功和医病。我们多年来观察到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我们可能听过一些教会名声大，人数增长很快，社区活动很出名，但却几乎没有听说过清洁没有玷污的教会。我们在接受神的真理的同时，已经习惯带着厌恶和敌意打压所有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而我们认为这样是我们保持清洁没有玷污的方式。在某些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一些热切但没有爱心仁慈好事准备迎接圣战变革的基督徒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群体都在试图使他们的宗教清洁没有玷污。他们是宗教狂热者，但是他们这样不叫清洁没有玷污。他们的生活在被宗教充满的同时， 却嫌贫爱富，也不看顾病痛或被欺压的人。当一个宗教只是在理论上空有字句，失去其精义，它就变得玷污不清洁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当我读到一些书关于红色高棉及柬埔寨共产党极端主义，他们对人暴虐残酷的对待令人可怕。他们杀害折磨了许多人，在完成政治清算后，他们的眼光转向内部清洗，处决了内政部长、情报局长和他们许多内部的人。他们做这些恶行，只是为了保持自身组织的纯洁。我们在任何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里能找到这种做法，强硬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处决自己内部的人，虽然不是这样的杀戮，但在保守正统派的基督徒内部也有恶行。他们注重辩论无关紧要的事，或是信仰先辈从未争论过的事，同时他们的心中荒芜，没有基督的怜悯、宽容、恩惠、爱和仁慈。在第一世纪的犹太教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罗马书10:1-3就很好的说明这一点。罗马书10:1-3，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讽刺的是，他们的罪是热心过头。犹太人，他们的罪是热心过头，却没有神的意。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不敬虔不等于没有热心。我们可能自认为敬虔，但在神眼里却是，但神看却是不同的。约翰福音16:2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都以为是侍奉神。这是耶稣向他的门徒所说的，说人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要杀害你们，他们这么做以为是在侍奉神。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想要保持他们的宗教敬拜纯粹不变，结论就是要杀害耶稣的跟随者。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地，一大群人大声喊道，将他钉十字架。他们这样高声叫喊，是为了保持他们的宗教清洁。多么遗憾！不是非信徒杀害耶稣的，而是信神的犹太人，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另一方面，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也不是一味遮遮掩掩、神神秘秘。他不是在单独僻静的小房间里，也不是在修道院里。如果一个人与世隔绝，活在旷野，他怎么能知道何谓清洁没有玷污呢？如果一个人将自己囚禁在宗教的城堡里，他将失去所有操练清洁的机会。 因为真实的虔诚是表现在各样的关系中。再一次想想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我们若要保持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一切都要表现在群体生活里。一些错误的想法，认为清洁就是与世隔绝，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之后再稍作解释。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定下许多规条，保护自己不受世界和不敬虔的人的沾染。我们不与罪人往来，我们的意图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心里昏暗。我们忘却了人的本性，忘却了自己曾如何得救，忘却了耶稣如何成为贫穷，为使我们成为富足。他为我们牺牲，我们忘记了许多人为了他们的信仰忍受嘲笑、鞭打、监禁和牢笼的试炼。一些人不得不徘徊于沙漠、荒山、洞穴。我们忘记了神在我们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我们忘记了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不只是教义信条，还有生命。我们要来认识怎样的生活保守我们的信仰清洁没有玷污。回到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至少在这个比喻里将这种生活很好的描述为付出和给予。第34到35节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这些蒙福的人是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为干渴的人提供水，为客旅提供住所。他们虔诚的生活充满了同伴弟兄的好，对同伴和弟兄的善行。这里面包含了四个真理。第一，他们行善的对象是那些无法回报的人。这些人在恶劣的条件下，意味着那些蒙福的人，他们的善意不是出于计算得失。他们不是计较回报的。他们的恩慈怜悯不是因为期许对方的回报，他们的善意是真诚无私的。第二个，他们通过给予表达他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不是只在言语上，而是不求回报的给予。他们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除了心灵的满足。施予的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看到受益人的益处，他们看对方的益处为首要，并以此为努力的目标。他们看到对方的困境得到解决，感到非常的高兴。 他们将对方的利益放在自己的之先。这样第三，服侍主和服侍邻舍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那些蒙福的人不知道，当他们善待不幸的人时，就是善待主。当他们看到饥饿干渴的人，就动了慈心去帮助他们。在平常的眼里，他们只是向受苦不幸的弟兄表现出同胞的关怀和爱，然而他们为饥饿干渴客旅的人所做的，就是坐在主身上。在某种意义上，当他们善待同伴时，就触摸到天国了。还要大家知道，在这比喻里不仁慈的这些人，他们如果知道主有需要，他们也愿意侍奉主，但是他们不知道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这里在带错两个真理。第一，我们不要划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好像爱神和爱邻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两种爱的尺度不同，但是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爱神也意味着爱邻舍。耶稣说我们坐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所以或者可以说，当我们不爱我们的邻舍时，我们也就不爱神。我们的邻舍悲伤哭泣，但我们却无视他们的需要，只是一味的进行自己的祷告，认为这样就是这读经祷告，认为这样就是属灵敬虔的表现了。基督生活既不是做隐士，也不是搞孤立主义，也不是自私的那种，而是与弟兄姐妹的团体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信徒的团体里，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群体里，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人为义受苦，包括饥饿、疾病和监禁呢？许多信徒不愿意介入这一些事情里，只想独善其身，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他们认为基督徒慈善机构是他人的工作。在这所有宝贵功课的背后，还有一个还 还有一个真相是，这些蒙福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善待了别人。当主公开他们的善行和事迹时，他们感到意外和惊喜，因为他们做这一切事都是不自觉的或者下意识的。善良和爱心一直是他们为人的一部分，他们真正被神的圣灵带领。当耶稣再来时，这是耶稣从他的子民身上看到的虔诚。基督徒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有生命和行为的。带着这样的理解，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从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知道耶稣认识他的子民。马太福音25:31-32，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首先在这段经文里，王认识他的子民，他坐在宝座上。希腊语的宝座在新约中是指王位或王所坐的座位，因此它是指王权。从比喻上来讲，它是指神，也用于指弥赛亚基督。他在荣耀里，我们从这个王身上看到极大的荣耀和威严，并且这荣耀是在他的本性里，既不是加给他的，也不是他从别处得来的，荣耀本就属于他，他是荣耀之人。当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实际上我们如何荣耀他呢？他本身就是荣耀的。他有权柄和能力召万民到他面前来，表示他是全能至高的主宰。他执行他的全能和意志，使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是一个王，即使他有一段时间没有亲自出现，但他会再来。第31节清楚地说，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降临。说明他现在不在这里，但是将来会再来。同样的概念在之前24章和25章里，10个童女的比喻和仆人才干的比喻里也能找到。他是我们要等候的王，对于王的再来，他在地上的子民需要等候。这一点我们在之前学习的几个比喻里就反复的教导，警醒等候这两句名言我们一定要记住。主真正的仆人，他们生命所表现出展示反应的正是王会再来这样的思想。他是神，圣天使伴随他的降临。天使是神的仆人，他们会与神一同降临。这个再来的王是人子，是弥赛亚，是主耶稣基督。因此主耶稣可以在此解释他的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也为一切的事定下规则。因此耶稣告诉门徒将来要发生的事，关于他带着权柄审判奖赏万民。难怪人们一开始就稀奇于他的教导，因为他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关于这个王，如果我再插入一个想法，就是他会被误解， 直到他终于亲自再来的时候。如果全人类都真的认识他，那么每一个人都会为他的再来预备好。实际上在我们今天学习的比喻里，有一群人没有完全的认识他，致使这一群人没有善待他。再一次我们要感到吃惊，这一群人犯了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愿意服侍主，如果他们知道主在他们身边的话，如果他们知道主在他们身边的话，他们也十分愿意服侍主。这一群称呼主的名，我们仔细查看这个简单的事实，在这个比喻里被主拒绝的一群人，不是不认识主名的，他们也称呼主的名，也愿意跟随主。王将万民聚集到他面前，这说明了三点：一，他有权能将万民聚集到他面前；第二，他对万民有全然的认识，因此他可以将他们全部招来。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王，而是万民的王。他不是一个没有权力的王，要改变自己的规则，迁就他子民的要求。他是全能的至高的主宰。第三，他执行他的旨意。当他召聚万民到他面前，没有人可以拒绝回避他的召集。他聚集万民到他面前，说明他和万民的关系。换句话说，无论万民是否认识他、承认他，他的权柄和荣耀，他是王，不是因人们的称呼和认可，他本来就是王，这是他的特征，这是他的特性。他本来就是王，因此被召集来的万民，包括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人，将他们都召聚来，是他至高全能的象征。万民认不认识他，并不影响他的王权。他召聚万民到他面前，说明万物都有结局。人类的生活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好像没有尽头。人希望主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如果可能，人都希望可以长生不老，但是人永恒的命运不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召聚万民到他面前，带来了盼望和绝望。耶稣认识他的子民，圣经描述他的子民为他的羊。我们看到这里的所属关系，第三十二节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他将两种人分别出来，说明他将这两种人按照他的标准分别出来，说明不是所有人都属于主的。主的拒绝排除任何普世得救论的想法。 圣经非常清楚地说到，有一部分人要被主拒绝，不是所有人都会进天国，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从主的子民中被分别出来的这些人将与魔鬼有同样的命运，这是可悲的一部分，这是可悲的。这一群人的命运十分可悲。马太福音25:41，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我想你们可能会为这一句话感到十分震惊，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总是愿意邀请人来教会一同敬拜，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但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会有人从他的子民中被分别出来，并被主拒绝，与那些魔鬼有同样的命运。启示录十四章十节，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使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苦。启示录19:20。启示录19:20说，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在此我们要纠正我们对地狱的一些错误看法。许多人有个错误的想法，认为永恒的地狱就是魔鬼的活动场所。如果你去地狱，就是和魔鬼在一起。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在地狱那个地方，魔鬼与他的使者受刑罚折磨。因为启示录里向我们启示，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地狱不是就神不是就看不见地狱了，而是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看着魔鬼与他的同伴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前段时间看过一些电影，他们对地狱的错误的理解，认为地狱是在地狱那地方仍有权利，实际上地狱是魔鬼与他的追随者受刑罚折磨的地方。主认识他的子民，他们是蒙天父赐福的，天国是他们的，天国为他们所预备，在创世以来就预备了，说明从创世以来神就认识他的子民。这就是神的子民得救的确据。耶稣知道他们的行为，耶稣知道他的子民，也知道他们的行为。在此，我们来思考几个重要的功课。属灵不只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或者一些形而上的经历。服侍跟随主耶稣绝对是属灵的，并且主在这个比喻里解释属灵的意义。这我们在几个星期前也学习过。当我们在正确的教导下信奉他，我们承认自己的信仰，但是伴随着信仰的是由之而生的行为，这也是属灵的。耶稣说，我们为受贫乏受逼迫的弟兄所做的，就是为他做的。这就是属灵。我们向饥饿病痛的人提供物质的援助和一些安慰，出于爱心的物质援助显示我们对主的侍奉。我们所做这一切乃是靠着主的名。我们属灵生活还可以测量的，很多时候我们想测量自己的属灵程度，看看我们是否有所成长。我们爱弟兄不只在口头上，还要在诚实和行为。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我们可以服侍神，或者我们可以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属灵化。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完全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义人和恶人都没有完全弄清自己所做所为的价值。两群人对主的判决都感到惊讶，义人受主的称赞时，他们也感到惊奇，问主，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呢？人的行为习惯，主的绵羊，他们行善几乎是出于习惯。习惯是一种特征，或在较长时间里持续显示的特点。习惯是一种行为，在做的时候几乎没有意识正在做。当我们读到这个比喻里主称赞义人时，他们在善行的背后是不求认可的。 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应该的。他们做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想到是在为神做什么。同样的，恶人也没有想到他们向神行恶了。当他们被主斥责的时候，他们感到不服气。他们想不起来他们什么时候向神行恶了。对于主斥责他们的话也不能明白，他们的作为不是计划安排好了，乃是一系列的行为习惯。其中一个习惯就是忽视需要他们帮助的弟兄。我们可能都错误判断了自己的行为。恶人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还不错，而义人感到自己为主做的不够。在这样错误的判断下，恶人错误的感到骄傲，然而不变的真理是主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因此在审判的时候，山羊被定罪，绵羊得称赞。我们要记住哥林多前书15:58对我们的提醒。那我们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15:58。让我们一起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通常在教会里服侍的人，服侍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人。教会的事工常常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做，所以这些因为许多的工作，这一小部分人也常常感到重担。他们常常感到重担和压力，但是我要以这个经节鼓励你们，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们所做的，为主所做的，都会为主所纪念。希望在教会里我们也能互相分担。比如有人家里有人生病了，大家愿意 为他们预备食物，帮助他们做些家务。因为营会讲员不能按着计划来，我们儿童的事工，我寻求一个姐妹的帮助，我需要一个姐妹寻求帮助来给我们的主日学孩子上课，但是她说她十分的她感到十分的重担，不是不愿意来，乃是力不能及。我十分的同情她，也希望这样有同样情况的人记住，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还不能漏掉一点，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团体的生活，不是一个孤立隔绝的。如果我们将自己从信徒的群体里孤立出来，如何知道那些贫乏或受逼迫的弟兄姐妹呢？主的比喻不是停留在告诉我们有需要帮助的人，而是通过说主看到我们为同胞所做的，鼓励我们。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是孤立的。善行是坐在身边的人身上，看看你的周围有谁是需要你的帮助和关心的。最后主奖赏他的仆人。当我们说主奖赏我们时，我们常常会想到什么样的奖赏，多大的奖赏呢？这是我们常常去想的。但主的奖赏表明神的公正和公平。我们是不是经常说生活是不公平的？不怎么热心的信徒，恩赐反而比我们，是不是常常从人的眼目看生活十分不公平？不怎么热心的信徒，他们的恩赐比别的信徒似乎都大。在这世上生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生在百万富翁的家庭里，一些人生在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里，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财产。另外一些人生在非常非常贫穷饥饿的家庭，他们从一出生连母乳都没有喝够。有些人很高，有些人很矮，有些人 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籍，我们的外貌，都不是我们能选择的。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公义的、公正的，他将显明他的公正。一人发达，恶人发达，一人受苦，有忠心的被苦待、误解、被世界藐视。然而神根据他们的行为赏赐他们，他的赏赐，他的奖赏代表他的公正和公平。他的奖赏代表他的公正和公平，当然他的审判也代表他的公正。真实的信仰是有信心和生命，主知道他的子民，并根据他们的行为赏赐他们。你是不是像这个比喻里描述的义人一样？第二点是，你知道有方法可以测量，测量你是不是，你是这样的义人吗？没有人可以为你回答这个问题，唯有你自己知道。像在这比喻里说的一样，你是像这比喻里描述的义人一样吗？在这比喻里没有说到别的地方，只是单单的说你是否善待那些哀哭受苦的弟兄。你真的关心他们吗？或者根本没有兴趣认识他们？又或者你认识他们，甚至感到同情，却仍然没有任何行为。爱你的弟兄，这将成为测量的杖，测出你的属灵程度和你对主的爱。因此你可以测量你的属灵程度，根据这个比喻里所说的，这样你就知道你是这个比喻里描述的义人，还是另一种呢？我希望大家接下来一周都能常常的反省。那我们一起祷告。